我们开始今天的上课的内容。我想，经过2个礼拜，那有一些回应就是有大部分的人大概没什么问题。那但是也有少部分，那听说是还不是很少的少部分不太理解深度读经。那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是否已经开始在做深度读经的习惯。那这个深度读经，在今年看来，应该算来，应该是第3年的开始了第一年、第二年是去年是第二年，今年是第3年的课程。那主要就是深度读经，有些人还不能够体会得来。不了解，甚至可能我的表达比较愚拙一点了，比较不好一点，让家人虽然来上了课，但是没有很体会我所讲的那主要我的了解就是你必须要真实的实践深度读经，那么。听了我的分享，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那我们这一个深度读经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任何哪一个地方的有3年了。那这3年当中，每一个深度读经的小组里面的，比如说有这个小组有10位。但是真正回应的人，有人是每个礼拜都按照经文的回应，也有人是2个礼拜回应一次，那有3个礼拜回应一次，那经常有回应，但是到了后来却看不到了，看不到他对深度读经的回应那就必须。因为都交给林师母在处理，他就鼓励一下那么人又出来了，所以深度读经，我要很正实的说一件重要的重点：深度读经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脱节了，那么可能。有一些比较属灵的祝福，你体会不出来，所以必须你要不断一直的跟神的连结。读圣经是所有一切基督徒，不管你是大学教授，你是贩夫走卒，都一样，必须从神的话语。带出你的生命。这一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看重。我不能够说你只要看重神的话语、圣经就好。讲台聚会牧师所分享的，你可以不用听。但是牧师能讲。他凭什么讲？他也是凭这本圣经，所以他是每一个基督徒跟神之间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你不读经，每天不读经，那么只想说听这个。假弟兄分享，乙姐妹分享，去吸取他们的 那都不能算是你跟神的。你跟神最直接的关系在哪里？就是圣经。如果你不能够自己从圣经去得取跟神的那一种密切的关联跟密切的关系，那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我用一句用一个形容叫做二手的东西。你可以得一手的东西，不一定说一定等二手的。你自己可以从一手，第一手，你跟神通过神的话语去得着你跟神的建立起来关，建立那个真真实实的关系。那我再讲一个，就是说基督徒不能跟圣经脱节，不能，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能跟神的话脱节。你跟神的话脱节，那你到底去连接，连到哪里去了？哦，我们自己稍微思想一下，那神给我们的是最直接的。那我们在学习深度读经，对圣经的理解，这不是某某现代的人发明的但是我是从周牧师每一次聚会拿起圣经，看完这一段圣经，他就开始讲解这一些从周牧师口中出来对圣经的理解的东西。都不是，我要怎么形容比较恰当一点啊？都是自己跟神之间的话语所起，那一种亲密的关系所建立出来的。那我们过去一直都是周牧师的聚会，都好好的听，注意的听，有时候听到一些周牧师的分享，我们会以前没经历，后来有经历。周牧师在讲出来这个经历，是把我们带我们跟神连接起来。所以，那么周牧师可以做，你可不可以做？我们当然也可以做，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周牧师的那丰富的生命，我有，我没有。所以，周牧师那丰富的生命跟神之间的经历，跟我有限的丰富，我不能说我没有丰富，我也丰富，但是比较有限，因为工作的关系，跟周牧师的工作的关系，那个层面差太多了。所以，周牧师所得着的圣经里面的丰富，跟我所从圣经里面得着的丰富，对周牧师来讲，他满足了他的丰富了，因为他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工作的过程，跟在信仰上的一个过程，他神的话很能满足。那至于我的话也一样，我的过程。虽然没有在国际上这么像周牧师这么丰富的经历过程，但是也是有我个人的过程。但这个圣经正好按着我的过程，我的成长的经历满足了我。所以神的话不是只给某某人。而不一定要给某某另外的某某人，神的话是给每一个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直接的从圣经看到神的祝福，而不是听有名的讲员或者是。解经的专业的专家，这不一定他们我们不能够说什么， 他们有他们从神来的，但是基督徒过去天主教前时代，信徒是不能有圣经的，只有神职人员有圣经。那么神职人员有圣经，就神职人员才能够分享神的话，有时候就偏失了，自私的失了啊！你们都不能读圣经了，所以我是神职人员，我可以读圣经。有很多，当然不是说大部分啊，这是少数造成不好的那个结果，就是神职人员能读圣经就来分享，分享都是告诉人家对我要好。有什么好处都是我所得，因为是神的话讲的，这就是在早期圣徒没办法能够拥有圣经，因为那个没有印刷术，很难有一本人人手中能够有一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到后来，圣经普遍了。每个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么基督徒，你只要现在来讲，就是到书房就可以买到圣经，那非常宝贵。我们不要把圣经这一个看以前人家如何的艰难能够拥有一本，如今我们只要稍微节俭一点，存一点钱，我们就可以买。我这一本圣经，是最近买的，因为我旧的那一本圣经已经，有一点不太好使用了。那这个圣经原来的皮不是这样啊，这是我自己用皮做的一个套，因为那个皮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左右，那个皮就有裂痕，所以我就拆掉，重做了一个。感谢主，这个为什么我讲到说，哎呀，你会做这个书本的皮很了不起哦，就在这边讲，我是因为非常的宝贵，我不能够让我的圣经因为那个外面的那个脆弱把圣经弄坏了，所以我就把它用皮把它包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跟我很久，虽然我年纪很大，但是我知道这本圣经要跟着我很久很久，很宝贵它。好，那么我想我们的课程，今天要接着讲的地方，我先讲几句话。这几句话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所给大家的一点话，就是说到默想经文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我也发了穆安德烈跟盖恩夫人他们说讲到读经，都是需要停留、停顿、默想，然后在默想中去询问问题，看那个你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去询问题。那么，这个询问题，可能我们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落到理性主义里面。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圣经在讲的话语，你用理性去理解，这是对以色列那一段时间那个背景，那个发生的问题，跟哪一个族的问题所讲的话，这个我不能够说你不要这样看，这样看对你对圣经的知识有增长，这是都没问题的啊，像我们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受的训练，就是在对圣经做这一些研究。 但是停顿了。现在我就知道说，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每一个圣经是跟我的灵、我的灵魂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理性去思想，可以。那理性是圣经最表面、最表皮的地方。你如果理性好的人，可以分析圣经所描述的啊，比如说很简单，我们的就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个，那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神当时的创造的过程啊有些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必须要更深进入的去体会。这些话只是神在创造的，那个又高又那星星、月亮、太阳、云海，跟我们的关系打不着，不能够说打不着了，也没有这一些，我们怎么能活？但是在内在生命里面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深度读经。那我们有示范了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上个礼拜我们有示范啊，那这就是要把圣经读出我的灵、我的灵魂跟神的关系，读圣经的读到这个程度啊，这个要默想驻足经文里面停留啊，这是盖恩夫人穆安德烈牧师他们所讲的啊，这上个礼拜我有发出来了。那神的话是针对每一位基督徒说，很私人个别的，所以读经无关别人。你不要今天来读经读了一段，哎呀，这一段经文不正是在骂我老公？老公，老公，你过来，你看圣经在讲你的问题。不是的，千万不要拿圣经去 K 人家。你要把圣经读的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关系？最近我也不能够说是最近，就是一直以来，我跟同工之间，我跟弟兄姐妹跟家人之间。我看到家人的问题，我就不谈别人的，谈自己家里的。看到家里的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林师母比较忍不住会说几句话，啊，我就比较宠孩子，我都不讲。但是我就知道说，今天的这个孩子是有这样的生命，但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个孩子的生命会改变，因为只要是基督徒都会，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任意而为。基督徒大概都会比较节制自己的行为、思想，守在神的面前，那他的生命就会有所改变。所以这里说读经无关别人，你不要读了圣经，然后跑去骂你的老婆，骂你的老公。你看看圣经怎么讲？我们要读圣经，把律法的经文跟恩典的经文，一定要从律法的经文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圣经的经文。可以说都是恩典的经文，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真跟神能够通过他的话语跟神有连结。所以新旧约圣经是神的灵透过先知和使徒写成的，就是神的圣灵，神的圣言。言语的言啊，跟神的生命，从神的灵引导我们在经文里面进入到 跟神的生命连结，这就是默想读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帮助一个人从外面走到里面，走到中间，然后进入到更深，跟神的连结起来。所以神是透过圣灵的感动，对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命的情境，他其实对每一个信徒在不同的境遇的当中说话和显现。我听很多讲回馈的话、见证的话的人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哇，非常的感恩，在他那个当时的情境，很痛苦、很无奈、失望、失落到一个程度，神的一句话提醒了，让他回到神里面，又满了信心向前迈进，这就是一个。所以，信徒的生命在经历中是被对付了，被修剪了，然后安慰医治，接着我们就领受了无限的大爱，跟主的关系就更亲近、更近身。这么一个过程，更连结的生命这个过程怎么来的？就是完全从神的话语的熟悉而来的，就是神的话。好，今天我们要从"一言以蔽之"这个地方开始来分享，但是前面有一段，那是去上个礼拜的。是14章，在读经中跟随圣灵，因为这个是我去年的时候上完去课之后拟出来的稿，那我很不小心这一段经文，这不是这一段文字是周牧师的，那怎么到哪里去找个14章？周牧师只有道成肉身有14章，其他的都没到14章，所以我一直找不到这段话是周牧师书里面哪一本的，我都找不到。如果我们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在哪里，就麻烦你跟我说让我能够把它标清楚一点啊。好，那这一段话怎么说呢？说将。这是今天开始的，这个是，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之前的一段话。好，那一段话可能要找昨天，上个礼拜的看会不会有。那这一段话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以弗所书第1章的17节。那接着，周牧师怎么讲呢？说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要学习跟随圣灵的人，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要学习，特别是要学习。那么，周牧师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你想学也可以，你不想学。你想学，你要跟随圣灵也可以，你不跟随圣灵也可以。周牧师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是说你非得不，每个基督徒非得学习跟随圣灵不可。所以我们一定，为什么要有安静等候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过内在生活，使我们的生命那些掺杂杂质杂渣去除掉，使我们更纯洁，过内在生活，就是我们的生命更纯洁，接近神而活出来。好，那这一段话是后面讲到说，必须树立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观念， 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愿意在每一件事上教导我们。这段话我看过几遍，但我忘了这一段话是哪一本书啊，很麻烦。这个周牧师啊，他写这些话不是随便写写书写出来的，这是从生命里面去很深透的体会出来的话，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看完就好，看过就可以。知道了就好了，不是？去年看过，今年再拿出来，又看到这一段经文，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在长进，在成长，所以还没有今年成长的生命看这一段话所得着的，跟又成长了一年的生命看同样的这一段话，我们的体会会更深啊，这是周牧师的书啊，好，那么说，愿意在每一件事上教导我们，并且要确实知道圣灵保惠师是神赐给，哦，感谢主，神赐给他儿女的最好的老师。那么，请教神，这里写到，最好的老师是谁？圣灵保惠师，就是在灵里面的感动。你必须安静等候，在神的里面，让神的灵连接到你的生命的灵里面出来的哦。这里是，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徒约翰在晚年时告诉我们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那么这个恩膏，说我们是夸了胡，就是内住的圣灵，在新旧约里面，就是圣灵临到我们身上，但这个地方是说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在凡事上依靠圣灵，接受他的教导，并依靠他的圣灵，而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知道我们有人智慧是很高的，是很不错的啊。那这个聪明跟才智在这里是讲不要依靠，不要依靠。使徒约翰在晚年时告诉我们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的，刚刚也谈到这里啊。”即内住的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2章27节，这一段话，我们来思想一下。跟深度读经有什么关系？虽然周牧师没有讲说你们深度读经要这样子来，但是这正是在指导我们如何深度读经。周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我们接下去一言以蔽之，在凡事上跟随圣灵，受圣灵教导的，就是住在主里面。你如果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我说我好了啊。如果我没有住在主里面呢，我看到林师母就会很生气，什么也不体贴。要做什么事也不跟我商量，我就会很生气来骂他了，对不对？但是我住在圣灵里面的话，我会去欣赏一下他虽然没跟我是讲说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好美，就变成本来要骂他的那个没有在圣灵里面的生命，本来是要火大很骂他。你要做事要都要跟先跟我讲，你没跟我讲，你做什么，对不对？ 这就是住在圣灵外面的人。当我们是住在圣灵里面的人，就会欣赏我老婆做得不错，虽然没跟我商量，但是做得很好。你会很体贴，你会感受到她的体贴啊，就是住在主里面。所谓住在主里面，不只是一种感觉，住在主里面的真实意义，乃是活在圣灵里和行在真理中。好，这一句话，我要请把大家的思想观念引到深度读经里面去。若没有这样子，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灵的深处里面，让我们行在圣灵同在里，我们读的圣经可能，第一个读的都是知识性的东西，第二个读的圣经都在骂别人，不是骂我，第三个读的圣经就是这神话，这样子可以体会我的这样子讲解释哈，大家应该体会得来我在指的是什么。好，感谢主。那接下来的下面，再往下面一点哦，这个也是，实在是很抱歉哦，我这些东西都是去年我拟，这样子拟出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到底出处在哪里，我都没写，这都是周牧师的书，如果你们知道的，可以跟我讲。我赶快把出处写进来啊！这里说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若要明白圣经，真的认识神，不能不靠圣灵。这一句话牢牢记着，因为圣灵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你读经。你不要去找解经书，我解经书很多，你们要借可以借你，因为我们当时读书必须要看的啊，解经书很多，那个释经学的东西也很多，那这些东西必须放在一边。虽然我读了这些书，看了这些书。那考试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还是在前面很前面的。但是今天真正的要来读主的话语，跟神连结，生命对生命的连结，这一些书在某方面的帮助可以了。那么我们要跳开来，直接把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的神联系在一起，就不要再让这一些来掺杂在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最重要的亲密关系。那么，通过圣经，好，那接下来说也是这。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恩高了啊，这就是因为圣灵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也是凡事上教训我们的主的恩高。我们的感动一定良善的、好的利，不只是利己的、利他人的、利他的，这些都是神的。神不会叫你自私，凡事都利己不利他，不会吧？有时候神要叫我们牺牲、舍己，那人的个性很难了。除非你真的跟神连结了，受了恩高的教训的人。好，接下来，圣经。 和圣灵是分不开的，没有圣灵就不会有圣经。这句话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圣经和圣灵是分不开的，没有圣灵就不会有圣经。所以，我们不是所谓的一般有一这个教派。新兴的教派叫灵恩的教派啊。那我们这里一很强调圣灵，因为神升天，耶稣升天赐下圣灵，就是要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是圣灵时代。所以，我们活在圣灵时代，不提圣灵，不讲圣灵，拒绝圣灵，那真的是错了。我们唯一能够接受圣灵，因为他是耶稣的灵；接受圣灵，因为他是天父上帝的灵，毫无问题，三位一体的灵。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圣灵在跟天父上帝沟通，在跟我们的主耶稣沟通。啊，这个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就不会有圣经。哎呀，圣经和圣灵是分不开的。圣经和圣灵是不会分开的，没有圣灵就不会有圣经，人也无法明白圣经，因为没有圣灵，我们就没办法明白圣经，没有圣经，我们便无法认识圣灵。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书，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还有其他的，都讲到圣灵，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是很理智，非常的理性，所以对看不见的圣灵，他们不接受，他们也不跟随。但我们都是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啊。我们就无法辨识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要知道，所以我们在读经、解经的事上，非依靠圣灵不可。哎，周牧师很有智慧，把他这么清楚的讲了，但是多少人仍然用理性在看事，理性在看他的信仰。这个理性是怎么来的？神看不到啊，怎么会有神呢？有一个感动呀，要为某一个弟兄、某一位姐妹的身体来祷告，这看不到啊，我为什么要跟他祷告？所以，讲到一个最正确的就是信心。我们的信仰必须在信心，通过信心里面知道神三位一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这是凭什么？凭信心。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在这里，大家彼此从一个不同的地方、相同的一个视频里面在上课，你知道吗？主在我这里，主也在你那里，因为他是灵，他无所不知，他也无所不在。你能跟我说阿门吗？必须要凭着信心知道阿门。不错，正是如此。因为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讲到圣经，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但后面还有一些话没来，都是圣灵启示给人和感动人所写出来的，其中所含深奥的经义，只有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并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 好，我们可以稍停顿在这一个地方，也许我们的课程就不再讲，因为还很多。我想这个课不会停，明年网上的课我会继续再讲。那么一年当中，跟神的之间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服侍同工的关系，还有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明年神一定会再启示一些更重要的，怎么去读圣经，必须要通过这个圣，你，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一定要清楚。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不清楚，我们读圣经就只能读字面知识这一些而已。其中所含深奥经义，所含的深奥的经义，只有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要知道，不是肉眼啊，肉眼你视讯没开，我可看不到你啊。但是我在灵里面的肉眼，我知道弟兄姐妹家人都在跟我同一个时间，我们同在一起的啊。那这里说，并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才能够明白；也要有属灵的悟性，我们才能真的明白属灵的悟性，就跟我们过去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概念要推翻，一定要属灵的悟性来理解圣经。你不能用理性、用智慧、用知识，神的话必须从灵里面去体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跳过来到什么地方，直接讲到经文的示范的经文，这是要给家人分享的哦。那在下面一点点，应该有，约翰福音1章1到4节，我这里提到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4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OK，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一段经文你要如何来解释它？我一直强调要深度的读经，不能读在表面，字义表面上。第二，一定要有安静等候，把圣经的经文跟你的生命，这是周牧师讲的，把我们的生命跟圣经的经文能够串联、连结合在一起，使圣经的经文对着我们的生命有所帮助跟教导。那太初有道，我们如果用理性来看，这不正是在讲的当时创世纪第1章第1节在讲的创世的事情吗？创造世界的事情吗？那是地方也说到道也同在啊。如果你这样子来看圣经，那不叫做深度的读经。如果深度的读经，你的深度读经跟我深度读经不会是一样，因为我是用我的生命来深度读经，你用你的生命的经历来深度读经，所分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我用我的生命来看这个，太初有道，我知道这道就是指的神。这个太初就是世界未造之先，那么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是指的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跟神之间一开始，我必须要领受神的同在。那这道与神同在，就表达出三位一体，全然的。神就是道，这道太初与神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借着他造的。这就在讲到我的生命。一开始我的生命接触神的开始的时候，我就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这神的同在不是只有耶稣，只有圣灵，只有父神，因为他们三位是一体，领受这么丰富的神的同在，这整个生命的过程就很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继续讲。我们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今天我的生活，我的各方面，都能够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乏。神对我的爱跟照顾这么的全然，让我没有缺少什么，而且没有一样不是从神来的。我没有比神厉害。若没有神，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也都没有。这就是深度读经，把圣经的经文读到跟我的生命串联，连接在一起，让我去感受到神跟我那直接的关系，也让我更深的去体会到对神的感恩跟赞美，所以活出来这样的生命，一定是美好的生命的人。他不会是自私的人，不会是造谣的人，不会是脾气不好的人。好，我想我必须停，就停在这一个地方。我要把时间交给住在日本的敏捷，他每天都有回应林师母发出去的经文。同样的经文，他一个礼拜当中每天都把他的感动写给林师母。给我们回馈，应该是我都看得到。那我今天第一位就是要请敏捷啊，她是个妈妈啊，她也很有感动说，以她的年岁跟我的年岁，她说可不可以叫我爸爸？我是蛮感动的啊，能够有一位这么乖巧的、认真学习的女儿，怎么不肯呢？我很肯，感谢主。好吧，你举个手，压个举手键。哦，敏捷，哦，已经有了。OK，好，可以。
好，大家好，好，牧师好，还有各位家人好，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很感动，能够在，通过网络跟大家分享在深读圣经里面的那个恩典，因为深读圣经，我也是第一次来接触。是在那个前年，还有那个牧师带着这个林师母，还有台湾的家人来到日本，有幸能够在线下 亲自就是见到这个牧师，所以呢，就在去年就建立了这个深度读经小组，所以我很激动，也很感动，也就是说，在林牧师的这样的他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关心。所以就建立了这个小组。在这以前呢，我本身就喜欢读圣经，也喜欢经常写自己的感动。但是那个时候读圣经呢，是那个，在圣经当中的感动下，我会读一章或者读半章，在那感动之下，就是把这个整体的内容呢，去写自己的感想。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去默想，但是在这个参加这个深度读经的小组里面以后呢，是林师母呢是每周，一周到10天左右的时间，只发一节经文，或者是两节，一节到两节的经文，哎，这就让我感到有一种压力。而且他没有具体的要求说啊，你必须每天发，就是说你有感动了就随时都可以发。可是出于我来说，我的性格就是说，那既然每天等候神，那就是用这节经文来等候神。哦，我在用这节经文等候神的时候呢，哦，就每一天就有不同的感动，每一天就有不同的那个领悟，这样的话就让我自己真实的体会到，诶，神的话语好奇妙呀，好深，他的意思好深好广，我简直感觉好像我摸不着，好像就像一个无限的那种的无底洞一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我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每一天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有的时候，马上有感动，有的时候呢，没有的时候呢，那我就，先去单单的去，去专注，就是去瞻仰他的容面，跟耶稣说这样亲密的话，在这个等候结束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结束以后呢，我再想起这句话，我又把这句话带到他的面前，完了我再去想。诶，就这样的话就被开启，就有不同的就看见，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看见，让我真的感到很奇妙。诶，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话语怎么这么奇妙呢？怎么能有这么多的意思呢？哎，就是感觉像那个，哎，那个钻石一样，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从这个。各个角度，你看它都在发光。诶，我就看见这个从神给我的这个感动，诶，让我看到这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这个今天的不同的心情也好，从我自己看这句话也好，从神的角度，把这个话用在耶稣的身上，或者是，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领悟，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话语里面的奇妙和它的深度。还有最奇妙的就是说，就是一句话啊，圣经的一句话，它包括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就这一句话就能够把这个内容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哎呀，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好，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到惊奇。就这一句话，它怎么能包括这么深的内容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都包括在里面，这是让我第一个感受到的神话语的这个的奇妙，它的丰富和宽广。第二个就是纠正了我在读经当中呢，因为过去呢都是爱看这个经文当中，就是已经解经，或者说来回去串联，或者是就是说讲道理，所以这个林牧师。经常就讲说这样的方式呢，没有跟自己的生命发生联系，是在这个替别人在读圣经。我说哦，就通过这个深读圣经，就纠正了我这样的这个读经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呢， 要运用在自己的身上。是我来到神的面前，就像穆安德利牧师他所写的，就说了，俯伏在神的面前是存着谦卑、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是我单独我在主的面前，针对我自己的生命，在寻求神，在问神，在跟用神的话语跟他说话，或者是说呢，把这些经文呢套在自己的身上。我举例，我就想举例给大家详细的说，就是说，我在读那个雅各书里面的那个1章第17节里面，他说，以那个香柏树为栋梁，以松树为园子，就这句话。这句话它本身就说给我们的含义呢，是说一个建筑物，是说这个，看到的时候呢，让我们首先直观就想到这个内容呢，它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呢，这句话怎么联系到我身上呢？怎么能跟我发生关联呢？所以我就想，哦，那它那个建筑物就不是那个实体的那个教会也好呀。那个建筑物，因为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它都是讲的这个苏拉密女和这个所罗门的爱情。那我和耶稣的爱情，那我们俩所建筑的这个建筑是什么的？就是那个内室。内室，那这个内室呢？内室的材料呢？它是用香柏树那个立的根基是栋梁。完了，这个松树呢是为船子，再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室呢，完了这个结构是。打造起来，那这个内饰呢，就是所谓的是我的内在的生命，就把这个话呢，就用在了我自己的这个生命里面。哦，那我的生命的建造呢，是用香柏树和松树，所以呢，我就自己就是把这个话语这样的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默想的时候，就圣灵带领我。让我就是想到这个松树和这个香柏树，他们在那样的，这样的外在的那个条件，这样的那个寒冷、冰冬，冬天的这样的冰霜雨雪，可是严寒酷暑中，他没有说这个想要逃离，或者是一晒晒蔫了，他始终就是那样的坚挺，那样的生命，一直就是这样的。默默的在向下面扎根，而且就是他的生命是那样的长久，无论是发生这个那个山洪呀，那个还有这个泥石流呀，或者什么样的恶劣的环境，这个松树它还有这个香柏树，它始终就是说没有倒下，让我想在默想当中，就是圣灵就是开启我，让我想到哦，我的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建造，我和耶稣的内室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就圣灵就开启和引导，让我就吸引我就好羡慕这个香柏树的生命，然后我就陶醉在那样的生命里面，好羡慕，哎，他这样的生命就是不会那样的轻易的倒塌。哎，就不像我要遇到困难，遇到什么外在的环境，一个稍微不容易的环境，我就马上要想要逃避。哎，想到这个松树和香柏树，他们不是那样的，是坚持，一直在那儿坚持，忍受着这个严寒酷暑，在那个默默的想在下面扎根，在这个根的扎得越深，他这个生命越牢固，所以就感动我就羡慕这样的生命。就是圣灵坐在我的里面，让我羡慕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我就陶醉在这个里面，让我闻到啊，好香，好香，好香！这个香柏树发出的那个香气，好吸引我。所以就是，引导我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就是像这样的，像这个香柏树那样的生命去坚定自己，在遇到环境的时候，也要这样的坚强，不要那样的轻易倒下，也不要那样的就是轻易的就逃避。 要像香柏树那样的去坚强、忍耐，默默的去栽种，向下面去扎根，那才是属于自己真实的生命。所以感谢神，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坐在我的里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读经的深度读经的里面呢，就是神也开启我，让我在这个就是自我的那个认知，还有这个偏见，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过安静等候神，我自己所处的教会呢，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教会，因为没有这样的实体教会，我只能就是在这样的没有办法，你在这样的教会里去和他们过，就是过同样的这样的信仰生活，但是我内在自己去在家里默默的安静等候神。他们有些就是看见我，好像有些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偶尔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对我有不满意，但是不会说那样的，直接会那样的。但是偶尔有的时候那个口气，或者是那个说话的方式，或者做事的方式，让我有那个心里不舒服的感觉。后来呢，我就是在正好就是在这个深度读经里边。林师母又发了一个经文，就是在这个，雅各书的那个1章4节里面说，我同母的弟兄呢向我发怒，他那个1章4节的经文，我只是在这一段经文上给我的那个感动，正好我处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呢，他不是过内在生活的一个就是那个教会，我是过内在生活的，所以呢，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去在想，当我想的时候呢，就是默想这句话的时候呢，圣灵就一下开启我，让我想到这个圣经上面讲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她们姐妹俩，哦，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哎。这个马大他也不是过内在生活的，玛利亚是过内在生活的。可是这个马大呢，就去刁难这个，或者对这个妹妹有抱怨，说他不跟他同工去这个去那个侍奉，完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干活，抱怨向耶稣来抱怨玛利亚，这就是在这个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可是玛利亚呢，还是那样的温柔，没有什么话都不说。虽然圣经上没有再去怎么说，没有详细的再怎么说，但是我想，就是看到后来他们一样，同样的就是过着那样的，那样的相互，过去不会因为这一点点的事情而伤害他们姐妹的这个关系，还是那样的相爱。但是出于那个圣经上讲说，他们姐妹俩呢是耶稣素来所爱的，哦，就让我看到哦，我现在的教会呢就是是那个不再过内在生活的，他如同那个姐姐马大一样，这样的就是偶尔有的时候就是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让我心里不好受呢。我说哦，那我他也是耶稣所爱的，那我就不能对他有偏见，我就不能因为他不是等候神的，我就心里抗拒他，或者虽然我心里在抗拒他，我嘴上不说，我会就是用这个勉强的方式在回应他，但实际我心里不乐意，在抗拒他，所以我就想哦，那我这样的不是不对的。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因为是他是马大，是耶稣素来所爱的，所以这句话呢，就一下开启了我。哎呀，我好这个狭隘，我的思想这么狭隘，我要学习这个玛利亚，来用爱来这样的温柔，去包容，去爱这个马大，因为他们都是耶稣素来所爱的。我不应该因为他不过内在生活，我就抗拒他，就偏见对他有看法，只是做表面上的那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敷衍，表面上的敷衍，那我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话呢，就是在深读里面， 让我体会到了这个，这些恩典，就是让我就是不再针对，就是不等候神的人，还有不顾内在生活的这个教会也好，就是宽阔了我的心，还有不再有这样的看法，反倒就是说学会去宽容，去包容，这就是那个我在安静等候神所得到的这些恩典。我就分享这些，感谢神，借着这个安静等候神，就是让我在生活当中，还有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就得了很多的安慰和力量，感谢神。我就
好，
说这些啊。
好，感谢主，谢谢米杰，给我们很真实也很深刻的分享我们要不住向前走。好，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有一位叫回信姐妹。你能压一下举手键吗？好，有看到了，感谢主。
牧者好，家人们好，我感谢主哈，我也是第一次来接触到牧者，林牧师在分享这个深度读经这一块，我是第三次来听课了。上一次林牧师留的那个作业，我呢今天就是来交作业的啊，我。开始就是没有接触这个深度读经的时候，我对这一块是，还是处在那种理性读经，没有说对照自己的生命来读经，所以总是觉得这个神离我很远，而且我呢，就是也来试着分享一下，就是上一次林牧师留的那个作业，马太福音的4章1节。和民数记的11章1到3节，我当时看到马太福音4章1节的时候，就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在读这个经文，给的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耶稣他是那样的顺服，而且是那样的安静。但当读到《民数记》11章1到3节的时候，让我感到心里面就是那种嘈杂的感觉，我当时呢，我自己的一个，看见就是说，百姓的怨言恶语，看到我里面，若是对照我的生命的话，我里面也会是在这个旷野当中是恶的。不顺服，没有感恩，只看到自己的利益、私欲没有满足，就会发生怨言，引来了上帝的怒气。但是上帝用火来烧的时候，让人就会有惧怕，也是让我们来学习这个敬畏。摩西是个义人，为了百姓代求。好，我看了这一块，这是我自己把它写了个笔记写下来。后来我看到那个我们小组长来交作业的时候，我说：“哦，这个还可以交作业。”我就看到他的那个分享，他把这个旷野的那个里面的生命哎解读出来。哎，我说我也有，怎么我就表达不出来呢？哦，我就感觉哎是的，因为为什么这个百姓会发怨言哦？那是对这个旷野的它的不确定性，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会和原来的生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哦，就会有这样的怨言。哦，弟兄姊，那个姊妹呢，她就把这一个词语表达得很清晰。哦，我说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也有这样的惧怕，什么都会有。所以我就在想，我正好呢。我的教会就让我来做一个片长的一个这样的服饰， 其实我对这一块就是很茫然，就是他们更多的是参与这种服饰，但是对生命这一块的一个培养好像就没有跟上。我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心里没有感动，我怎么能去做这个事情？啊，没办法，那个老片长身体不好，没有人来接替他，他是推荐我上去的。再回头看这些老姊妹们，都七八十岁了，真的也很是不容易，心里就不忍，然后呢，就硬着头皮就接了这份服饰。在这份服饰当中，就是内心感到很恐慌，我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做。那个，我也没有学习这个内在生活，我不懂得怎么去靠圣灵。但是牧者留了这个作业以后，哎，就是跟随圣灵这一块儿，哎，我就那天去参加这个小组的，这个他们的学习。我当时我在想，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我说神，你要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你不让说我什么话，你就让我闭口不言。啊，然后，到了那个小组，大家学习完了以后，因为都是在查经嘛，给我的感觉就是把这个经文读了以后，然后呢再去找相关的经文，整个下来就是在翻经文翻书。后面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大家有没有得着啊？大家有没有感动啊？有没有能够把今天学的东西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一下？结果那些老姊妹们都没有吭声。我说这里面这本书是有生命的。我说大家的若是没得着，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改变。当时有位姊妹就讲，我只知道我信上帝，就是要来得永生，我就是做好事。而且当时非常的激动，又谈到了一些政治问题。我当时眼睛也是睁得大大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里。然后其他的姊妹就开始说话了，我就心里说不出来的难过啊。我说，我才刚刚接触这个内在生活，他们没有接触到这个。内在生活到底是什么？信的这位神到底是什么？还是不明白？哎，我就心想，这怎么能够对我们这位神一个这样的清楚的认知，而且都信了几十年了，也是这样的不清不白，而且我也看到有一些老姊妹她们临走的时候那一副很。不是那么安详走的时候，那个场面让我也是经历过这一次，让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李牧师讲的这一个，对照我们的生命来读经文的时候，那就是圣经在和我说话。若是我不没有圣灵的带领，那我还是我。圣经还是圣经，所以呢，我就觉得通过林牧师这个分享，让我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圣灵与我的关系，也是在吸引我，真的很感恩啊！我就分享到这儿吧，谢谢牧师。
不客气，很谢谢敏捷还有你的分享这个分享都是对我们有帮助。从不同的角度，他们年龄的不同，然后关于深度读经，他们所体会出来的，这都是。很真实，而且是真正有深度的，一个体会。好，感谢主，非常的谢谢今天两位，能够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要把时间交给老师啊，还有玛莎牧师啊，请他们再给我们一些鼓励啊，有一些帮助我们的地方啊，为我们祝福，为我们祷告。好，不知道哪一位会第一个上来。
先来分享，哎，我听了，敏捷，就这两位在日本的读经小组的分享，那是很美的见证。我想就是读圣经，读到遇见耶稣，读圣经读到生命里，其实这样跟随圣灵。读圣经有一个圣徒他说的，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脚前。是约翰福音说的，你们读查圣经，你们内中有永生，可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那个两个非常美的分享，非常美的见证啊。感受到林牧师跟林师母将，苦口婆心也用心的经营，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耶稣。
那我就祷告吧。哦，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留下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
OK。
主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主啊，你的道就是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语，你就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我们就跟你连上。主啊，我们为着这个今天的课程，或者是这个月的课程，主啊，你一直在指引我们，要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透过你的话语与你连结，透过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你的话语。就如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如刚才敏捷和姐妹所分享的，主啊，借着话语，你对他们说话。主啊，我们祷告，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透过深爱读经，但是先深爱耶稣，深爱圣灵，就在这个深爱圣灵的当中。就深爱你的话语，就能够进入这个深度。主啊，这个深度就是你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借着你的话语，就开始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家人们每一个都在读经的时候看见你。哦，主啊，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把你的灵赐给我们，也把话语留下给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更认真的、更爱读你的话语，并且懂得和你的话语的连结，进到深处，进到深度，好叫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一直的带领，谢谢你啊，在这个月里头啊，我们的林牧师啊，一直不断的在跟我们分享哦，这个深度读经的带来这个生命的改变哦，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的林牧师，也祝福我们线上每一位家人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恩牧师、林牧师跟师母，一直在耕耘，带人来，正确的读圣经。我记得周牧师常常讲三个连结，就是跟耶稣连结，跟圣灵连结，跟圣经连结。这是我们内在生活不可少的三个连结。那有些人呢，就是不注重圣经，没有认真在圣灵里面来读圣经，那是很大的亏损。但是我们看到林牧师看到这个需要，所以他一直在这一方面来耕耘。今天从两位见证人分享当中，我看到他这份服侍的果效，真的是，就是借着这样生命读圣经、深度读圣经，真正把我们的生命跟圣经连接起来，从圣经里边读出生命，而让自己的生命有所改变，更多来得耶稣的生命，这真的是极其重要也极其美的一件事。真的巴不得我们还没有学会跟随圣灵读圣经，没有每天很认真读圣经的家人们，都能够来参加这个课程，让有牧师师母督促。好好的来进入，从圣经里面来进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今天我们听到牧师的教导，也听到很美的见证。主啊，求你在玩笑里边再一次来提醒。再一次来提醒，圣经本身就是真的是像姐妹讲的无底洞的祝福，就要让我们好好来读，跟随圣灵来读圣经。我们知道有些人只爱听到。整天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很多平台都去听，但是自己却没有好好来读圣经，真的是在浪费时间。主啊，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因为来参加玩笑。就是要来得耶稣，要来过内在生活，就是要来得耶稣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使用你所留给我们的这一本最直接的你的话语。也认认真真带着饥渴的心，每天要来从这里得着你的生命，而不是像耶稣所责备的那些人，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以为内脏中有我，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要让我们来读圣经，就是要来得生命，就是要来得生命。就是要这么认真的来读、来求，主啊，求你祝福、祝福、祝福我们每一位，更祝福林牧师跟师母的服侍，更多加添给他们。 你的恩高。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好，那最简单就是会结歌，你来。
是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语，因为就像你说，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哦，主啊，求你来开启，我知道你在你的话语里有丰富的，奥秘和知识和生命。主啊，就求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个人启示。让我们真是，不单在这个世上每天吃饭，但是更重要的，每天都能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来吃你自己所供给我们的天上的玛纳。哦，主，谢谢你借着这个课程，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愿意花时间在默想在你的话语上。哦，谢谢你也赐福林牧师和师母他们在这里的付出，真是让我们真是都能够更深的在你的里面有一颗寻求你的心。谢谢你主赐也赐福我们线上的每个家人，真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变成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力量。
阿门。
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真是要带领我们走一个得胜的一个路。谢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谢谢，那我们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亚洲的要说晚安。谢谢三位牧师在我们当中，也谢谢我们服侍的同工，还有谢谢敏杰，还有那个姐妹，谢谢你们一起服侍，感觉好美，好棒，好，我们明天晚上见，大家平安。